汽车立体声。
各位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本期的汽车立体声，我是董斌。最近一段时间感冒了啊，声音的条件不是很好，请大家谅解，也用这种鼻音向全国大概200多个城市的朋友们问候一下，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我自我分析啊，久病成医，我大概可能就是因为花粉过敏。我一直有误区哈，我一直觉得好像开花的时候好像花粉特别多，什么桃花啊、杏花啊、李花啊，这很漂亮。后来我那个去医院以后，医生才告诉我说实际上不会啊，就是这个秋分，秋天了以后白露啊，这段时间它这个花粉浓度特别高，它主要是蒿草。真正的那些花啊，这个桃花、杏花什么那些花粉啊，都被小蜜蜂给采走了基本上你这边能吸收到的不多，反而是蒿草这个呢才会让你过敏特别严重。这两天晕晕沉沉的，然后又加上感冒，身体条件不太好，大家见谅。我觉得好像跟我身体状况不是特别好的也有很类似啊，就是现在那个中国车市，我知道这个比喻不太好，但是也确确如此。那本来今年4月份是那个北京车展嘛，但是因为疫情原因推到9月份了。时间呢是2020年今年的9月26号，北京车展开幕，各种新车的消息的话也出来很多了。我们预计呢这次车展会有上百款的新车呢跟大家见面啊，今天呢就提前的为大家领略一下这些新车的风采。我们来看一下，有个表格哈，我挑着说，大概有10来款，我挑4款车啊，先说一个雷克萨斯极星 Polestar， 还有新款的保时捷 Panamera， 还有一个奥迪 Q4 e-tron， 它也国产的奥迪 e-tron。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熟悉的像荣威 R 啊、领克 DC1E， 还有新款的捷途 X70， 还有大家比较欣赏的就是新款的宝马5系啊，这个中大型车都会首发，首发的车型还是挺多的。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吧，雷克萨斯 LF30。 我们先说这个，之前我也先毫不留情的嘲讽一些这个车圈里面的有些自诩为的专家的人啊。前两天我无意中看到一个自称是汽车专家的人写的文章，说雷克萨斯之前的名字叫做凌志，后来就改叫雷克萨斯啊，我差点真的是笑掉大牙啊！我就感慨，这帮浑水摸鱼的人真是信口拈来，对文章完全不负责任。其实人家根本不是改成雷克萨斯的，人家在出产的时候一直叫雷克萨斯，最早在国内的时候广东嘛，他们就给它起名叫做凌志，就像大家管丰田普拉多叫霸道是一个意思啊，它叫普拉多，那就他自己通俗叫霸道。你去国外跟人说我要买个霸道，人家根本听不懂。所以你不管你去日本还是北美啊，说出雷克萨斯这个名字啊，他才知道哦，你这是什么品牌的。那实际上这个车它就是北美首发，后来呢2005年、2006年它才又返回到日本本土取得成功了啊，所以它这个就比较豪华车的意思。我们来说这次的那个雷克萨斯 LF30 这个车吧啊，这个是概念车，我太科幻了，这个是欧意门，唰就上去了。这个欧意门首先得保证一点，您家那车库那顶儿得够高，另外呢往外开的话呢，开在胡同里反正你是没法开这车。雷克萨斯 LF30 的概念车其实是真的很酷的，前脸是纺锤型，很漂亮，尺寸方面是3200，非常的大。另外啊，特别值得一提的，它这个新车的驾驶舱呢有一个概念啊，我觉得这个驾驶舱的方向盘太酷了，我们以前以为的这个方向盘可能更加是圆形或者是椭圆形啊，不规则的圆，但是它现在这个压根就不是圆形了，它是个缰绳，就驯服一个野马一样，底下是一个大的梯形，上面没有那横啊。我不知道这个理解大家行不行，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啊，微信上那个图片非常好看。它就不是一个圆形，它就像那个缰绳一样。大家知道骑马吗？骑马的话，缰绳你怎么拿？这个我还真的特别学过，因为每次拿那缰绳拿不对，但是每次那个教练就告诉我怎么拿缰绳。他这真的手握着啊，两个手握着，不是往上拿的，是手握着那种的，很酷啊！我觉得你开这个车型的时候，更像是驾驶一个飞机，亦或者呢骑着一个飞奔的野马。这个车型的话呢，0到100公里加速只有3.8，那因为是纯的这种电力系统，而且是电驱，续航里程呢可以达到500公里啊。如果说以前我们认为这个新能源车一定要颠覆我们的眼球的话呢，我觉得之前包括特斯拉在内啊，它并没有完全颠覆大家的状态。但是这个车型的设计还有包括它的外形构造，让我们觉得它好像像是一个飞船啊，不太像是一个车了，尤其是方向盘还有内部的构造，让你觉得好像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像骇客帝国那感觉差不多，真的很漂亮啊。这个车型说到这儿吧，因为日本品牌其实对于纯电来讲都很保守啊，他们这个民族特性就是这样，鉴于它这个市场特殊性啊，我发现日本在这个产品研发尤其是新能源方面比其他海外市场要晚很多。 而且那个雷克萨斯发布 LF30 的概念车，就这次的这个车，我觉得应该是对于他们电动车的发展有表示了决心。而且雷克萨斯其实首款纯电动车型 UX300E 啊，好像还没有完全发布吧，对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记得他发行那个概念车的时候 UX300E 还没发呢。现在呢，这 LF30 这个概念车，如果大家看到的话，应该觉得耳目一新，确确实实人家是有东西的。接下来的话再说另外一个车，这个是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瑞典的 Polestar Precept。 这个 Polestar 大家都知道什么车吧，叫极星。那这个车很酷啊，但是我总觉得这个外形更像是特斯拉。那如果说这个两个外形，一个这个跟那个雷克萨斯相比的话，那个更像是飞船啊，这个就更像一个普通轿车了。大家都知道北欧人啊，他们那个社交恐惧症很可怕，保持社交距离啊，在人和人至少2米以上。他们的那个设计美学啊，总感觉是极简主义的，就极简主义的这种美学设计啊，我还蛮喜欢的。这个新车前格栅的跟前机盖的打通了，整个全来形成一个空气桥。那这个空气桥扰流板就前面就给你扰流了。车头两侧呢是分体式的灯组 ，LED 的日行车灯呢延续了雷神之锤的一个设计概念啊，小锤子锤哥。前包围中间呢是四边形的散热开口，造型是很动感的。哦，这个车型让人看起来的话呢，就觉得是一个大型的 GT 车了，大溜背，有点像什么呢？又要像一镜到底，减少风阻。新车的车门呢将采用对开式车门，明白了吧，朋友们？对开式，并且采用了是没有 C 柱的这种设计风格，完全是整个溜下来的。所以新车轴距呢达到3100啊，这个车是比较大的。其实你要坐在车里，我们看了一些这种图片什么的，就觉得好像特别简单，跟刚才那个雷克萨斯完全不一样。雷克萨斯那个LF 他们那个车里面啊，就感觉好像是一个驾驶舱，你要飞到宇宙星球。而这个车呢，你要坐进去之后，你就会觉得，好吧，这车里什么都没有，你就觉得太简单了。这个陈设未免是毛坯房没装修吧？但是这个车呢，配置上呢是跟那个谷歌合作啊，有一个原生的安卓车载系统，自动识别，它不需要你太多的按钮啊，完全是在一个集控屏上给你集合了，就是在你的方向盘的右侧。对于电动汽车来讲，其实大家总觉得它的设计美感蛮酷的啊，就像北欧一样的冷。这个品牌它还带来了创新的环保内饰方面，据说它里面都是那种可回收材料。那 Polestar 极星这个车型啊，大家在9月26号的北京车展上看一看。反正我年纪越大吧，好像越觉得像北欧这种特别冷淡的设计风格更能打动我。年轻的时候什么都想要啊，车里越多越好。反正年纪大了以后吧，就觉得越简单越好啊，离我远一点比较好。好，我休息一下，这里是汽车立体声，待会儿再说另外两个北京车展上市的新车。
汽车立体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汽车立体声，问候所有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我们这次说的是9月份北京车展上市的一些新车，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年北京车展这个情况呢比较特殊啊，从四五月份一直延续到九十月份了。我想这次呢跟11相连的话呢也还是好的，大家有机会呢好好看看车。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第三款车叫福特 Monster Mach-E 啊，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大家都是福特大名鼎鼎的野马啊，它已经变身为纯电的 SUV 了，是个中型的 SUV。这是大名鼎鼎的福特野马诞生55年以后，终于在2019年的洛杉矶车展迎来了首款量产的四门版的车型 Mach-E。不过这很遗憾啊，这个车它不是大家熟悉的那个野马的轿车，它是一个 SUV。那你明白了吗？这个主打的市场那应该就是咱们中国。与绝大多数强调运动性的 SUV 一样啊，它也是个倾斜性的这个背部设计。所有的现在车型 SUV 啊，即便搞得很大，它还是一个溜背的一个状态。不过你要看它那个前脸，依然还是觉得哦，这就是野马，没有跑的，这个太个性了啊。提到野马的话呢，大家都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很狂野。我发现在美国西部片里面啊，这个你要就是基本上主角英雄啊，都开的是美国本土车，什么雪佛兰啊，什么福特野马啊。光光光光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啊。看这个车呢，基本是有这种狂野的状态。Mach-E呢，它其实有两种容量的电池，它的里程呢，正常的话是370到480之间，因为两种嘛，不同的动力组合。它顶级的那个 GT 长续航呢，估计能达到480公里，其实还不是特别的长啊。那目前呢，据说 Monster Mach-E 呢已经到港了，要参加北京车展做准备啊，有些朋友已经发过谍照了。那这个车呢应该是一个全球福特的这个首款纯电车型。它为了什么呢？为了明年进入中国市场。那之前我们看了一下美国的销量，去年它在美国发的时候呢就特别受关注啊，说啊这个是我们的福特野马，就是 Model Y 的最佳竞争对手。 当然他这么一说哈，不过我觉得这次 Monster Mach-E 啊，到了这个中国市场以后啊，我们也看看吧，到底卖的是有特斯拉好还是没特斯拉好，这个销量一目了然。其实说到福特野马啊，我心里还是总觉得这家公司挺倒霉的，因为前两年好像咱们还不是有个四川野马对吧，我当时就曾经没搞清楚过，因为有一件事情让我特别迷惑哈。我觉得咱们中国的汽车行业特应该欠给这个福特野马一小小道歉啊，这个怎么说呢，就当时好像在福特的官网上面曾经福特他们做了一个道歉，说我们以前侵权哈、啊，因为导致什么四川野马公司我们向这赔礼道歉什么的，当时我都愣了，哎，我说这个福特正根的野马为什么向四川野马这个公司给道歉呢？后来才发现原来真的是有这么一家四川野马公司，而且他在福特汽车官网的要求刊出他那个消除我们影响的声明。可是我们谁都知道福特汽车公司是创立1907年的一个百年车企啊， Monster 野马其实就是纪念 P51 那个 Monster 战斗机啊，他搞了一个野马。后来我仔细一查才发现，原来四川野马是怎么回事呢，四川野马有这家公司，是个特别山寨的公司。你要觉得众泰山寨的话，我告诉你四川野马比它还山寨。它呢是1988年的一家公司，在成都一个小的汽车修理厂。后来呢它跟其他的一些四川本地的小厂合作改制叫四川汽车工业集团。那后来呢2000年02年卖不动了以后，11年改成了叫四川野马公司，但是它确确实实在国内呢就直接抢注了叫野马汽车。发生了一系列事情啊，福特野马来了之后发现啊，你中国怎么这么明目张胆的这野马，反正发生了一系列的事儿啊。但是现在大家你想找四川野马找不到了，因为它已经破产了，它卖给别人了，生产线都卖给那个雷丁公司了啊。我不知道咱们国内开四川野马的这帮朋友们，你们怎么看待你们现在这车型的，太山寨了，而且都没人管你们了吧，很惨。好吧，我想说的就是不要抄袭，模仿是可以的，但是后来你还得有自己真东西啊。如果你始终是这样的话，没有办法长久啊，你该倒闭还是倒闭啊，对吧。那接下来的话再看一下那个新款宝马5系啊，这次是首发的。这次宝马5系我觉得好像有设计感是什么，虽然叫新款，但是我感觉好像也是在灯组方面做了一些小调整。其他方面的话我感觉在从车身啊侧面啊好到尾部什么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据说它尾部搞了一个什么三维立体设计啊，但我没看出来啊，真的我不太懂。不过像这种车型的话，你要是它全新改款的话，出现新的东西我觉得挺难的，因为大家可能也不太适应啊，毕竟也不是概念车。我看了一下这个新款的宝马5系啊，主要的来讲内饰方面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啊，外观方面是灯前后灯化看起来有些不太一样。如果说你车身尺寸的话呢，它还是3105啊，搭载的是 2.0T 的这种发动机，还是本家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但是有一个叫做插混，插混版的话呢有一个 2.0T 的发动机加一个插电式混合动力啊，这个还是有一些变化的。那新款的宝马5系我特别想说它是跟那个奔驰 E 都在今年9月份是改款的啊，这应该是中期改款。现在因为各个品牌之间的产品性能差距很小啊，同质化很严重，你像你我也像我，我也像你，你也像我，这差别不大。所以大家如果挑这个宝马5系的话呢，就一定要挑你自己喜欢的那种内饰啊，还有包括它的动力组合。因为你要去宝马店的话就知道啊，它那个长长的单子一本不同的版本，所以你问一个宝马的销售人员说你这个车5系啊多少钱，他非常困难，因为5系的这个版本和3系的版本太多样化了，价格相差十几万二十几万也是很正常的嘛，对吧。好吧，我们那个这次说了是新车的前瞻啊，这次北京车展的四款首发新车。值得一提的呢是新能源车在其中占了很主要成分啊，我们在北京车展拭目以待。感谢大家关注本期的汽车立体声，我是董斌，下次节目再聊，拜拜朋友们，再见。